希伯来书12章1到13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“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崴脚，反得痊愈。感谢神。
感谢神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查考这个，希伯来书12章前半段啊，正好是我们就是在背的这一段经文。大家看这张图哈，我们是在底下跑步的人啊，上面有很多真的是见证人。这张图也是有点像云彩一样的，围绕着我们，这个见证人啊，是比喻第11章，前面我们那个看旧约里罗列的那些旧约的信心榜样，就像这个罗马运动场四围看台上有众多的观众，正在激励新约的信徒奔跑信心之路，等候他们一起成为完全。那个在经文里面提到了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摩西，还有提到了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。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，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啊，没有在圣经里面记载的，你像这个戴德生，这个是英国来美中国。传道的这个，他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：“假使我有1000磅黄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”其实，他和那个中国的太太结婚哈，然后对，然后还那个有很多的后代啊，然后其中也有很多是服侍神的，然后像这个宋尚杰啊，他也是都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啊，毅然而然的就，当时的这个博士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，然后就放弃了，然后就全职的来侍奉神，也是在英年的时候哈，就被神接走了。还有离我们更近的，比如说像2015年有一个利比亚事件哈，当时有21名埃及的科普特政教的劳工在利比亚就是被极端组织处决哈，他们因为是拒绝否认耶稣而全数就义，然后还有像那个美国的年轻宣道士， 约翰·艾伦·赵啊，在向印度那个有一个岛的原住民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是遇害了。就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，真是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。然后，那我们自己呢，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然后存心忍耐。其实这个有很多的见证人哈，就是我们中国人会说你要慎独，就是你要自己待着的时候，没有人在旁边监督你的时候，就是要特别谨慎哈。那现在有许多的这个见证人了，那我们可能就是更，就是，可以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哈。那竞争者就在场上跑步的，都是要这个轻装上阵的。那么就要是脱去容易妨碍这个比赛的什么外套啊，就，像那就比喻和就是说今生的思虑啊、钱财啊、宴乐，这些都是那个耶稣基督说的是。教导我们是要这个放弃，要放下的。然后信心的旅程是很漫长的，所以有人半途而废，有人虎头蛇尾啊。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过很多这种例子，所以就是要引以为戒吧。所以就是因为背负了太多的累赘，消耗了过多的精力，所以我们首先是要。学步，因为神让我们完成的是一生的长跑，而不是一时的短跑。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有一段说哈，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旅程实际上是有很多观众的。在奔跑前路的时候，这个前路我们看那个在跑道上是有划定的跑道，你要是串道了就出局了哈。所以，这个我们是竞赛者，是不能自己选择道路的，所以这个道路我们要知道是神所指定的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和服侍的时候，也确实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，这是不是你要我们走的路啊？然后跑这个呢，是不是为了胜过别人哈？是为了达到终点，所以那个耐力呢比速度更重要。那在第二节的时候呢，说，我们要仰望哈，就是它有一个里面说是信心创始成终，它这个创始成终呢，它这个英文里面用的是这个 author。和 perfecter of our faith，他实际上就是那位我们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。所以其实我们相信神哈，然后我们可以完成一些事情，确实是不要把他想到是自己的荣耀，都是出于神，在神面前要常常的谦卑感恩，所以呢，这个信心是主所赐的。然后我们奔跑到底的能力也是主所赐的，在这个领我们奔跑的这个元帅哈，因为是第二节这里面的这个创始的这个原文是和元帅是同一个词，所以我们是兵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服从，要跟从他。那第三节和第四节哈，就是。这个有黄底的，这个是我常常想起来这句经文，就是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。就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呢，有的时候是有人说话很难听的，然后有时候你像跟孩子交流一些就是属神的事情啊，或者是其他是。就真心真意为他好的事情也是会遭到顶撞啊，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是一点都不要觉得委屈啊，就想想我们自己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或者信主以后不顺服的时候，那其实神的感受可能也是这样的哈，甚至我们还是就是这个应着景象哈，就是更硬然后呢这个地方还说。哦，你们免得疲倦灰心哈，所以就是想到我们的主耶稣，想到这些以前的这些属灵的前辈哈，就不会疲倦灰心。然后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哈，就是说神很少带领我们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上牺牲的地步。 我们讲这些，我们至少在座的应该是从来没有说要到流血的地步哈，所以就是在逆境中呢，或是在神的爱中的管教呢，是目的是为了训练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要说怀疑神的爱哈，这个是我们要常常记起来的。然后在第55到8节这里面呢，就用了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的比喻哈，就是，儿子父亲和儿子的比喻，他这个里面说了一个私子哈，说不被管教的是私子，那实际上这个私子就是私生子的意思哈。那么当就是在婚姻之外生的这个孩子，通常呢就是父亲不会花精力去管教他，可能未来也不是让他承受产业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到那儿，所以我们真的是管教的，应该也是就是欢欢喜喜的啊，所以呢，是为义受苦是要喜乐的，然后被管教的时候要知道是主所爱的。他必管教，这里面也有诗篇里面也有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，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辔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讲到了，这个受管教的结果，唯有万物，万灵的父，他用这个生身的父和我们属灵的父亲，来做了一个比较。所以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属灵的父亲管教我们，那就是一个更完全的管教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就是要追求这个圣洁。所以真的是当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喜乐哈，反觉得愁苦。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，知道这个会结出的平安的果子就是义，所以被管教的时候也可以觉得快乐啊，然后下面呢就是，继续的鼓励我们哈，在跑步的时候，腿会发酸哈，要挺起来，然后呢，跑的路一定是要对的。就是不偏左也不偏右，就是即使我们就是不完全的人，在跑着跑着，也能得到痊愈。在箴言里面呢，也有类似的这个字句哈。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，不要看那些搅扰我们的、让我们停下脚步的事情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。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那么这个讲到了很多苦难哈，那这个苦难的原因，我们看到有的是瘟疫受害啊，那这个就是与主同苦同荣。这个例子有这个使徒哈，或者是我们为自己的罪或者愚昧，受苦，那么就是种什么收什么，像大卫当年所犯的罪，那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别人的罪受牵连哈，像伯利恒的婴孩，那像这个，比如说现在在美国，你是需要投票哈，那你这个投票投的这个方向错了，那就是连累大家一起哈，选上一个错的人，那神的主宰也是会彰显神的作为，比如说像生来瞎眼的那一位哈，他因为瞎眼受苦，但是他这个瞎眼是为了要荣耀神。也另外一个也是像保罗身上的刺哈，他是神给他的约束，保护他不犯罪。我们就是万事亨通的时候哈，确实就是会有飘的时候，会有犯错的、忘了神的时候。所以像保罗身上的刺呢，这种苦难也是对他的保护。那么还有这个是神的管教哈，像雅各，看他从那个年少的时候哈。喜欢用靠自己用各种的这个阴谋诡计哈、那么慢慢就是被神管教训练，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就成为更像神的， 然后还有像约伯这样的，他并没有犯什么罪哈、啊，那就是神要试炼他，像光要光照和炼净他哈，有一点像那个生来瞎眼的那一位，但是呢，他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历练啊，然后所以呢，苦难的原因呢，有是荣耀的苦难哈、啊，有这个消极的，那么也有这个积极的目的的这些。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特别重要的讲了这个瘟疫、受苦和神的管教啊。那下面就是讨论题，在奔走的天路上，有没有哪一位属灵的前辈会常常的激励你哈、啊？就你会常常的想起他。然后你有哪些需要卸下的重担？你觉得什么是神的管教？你经历过吗？结局如何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那么关于年轻，因为现在。像美国的话，常常就是鼓励教育哈，什么都是好的。那这个年轻人好像这个一点管教的话都听不了。那么我们如何和年轻一代的孩子交流关于管教的话题？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
好，谢谢怡冯姊妹啊，她讲了很多的细节哈，这是我们读经的很重要的一步啊，把这个神的话摊开来啊，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哈，一个一个去欣赏哈。那在这个基础上，我挑战大家哈，做一些的归纳总结，抓住这一段圣经的主干啊，1到4节抓住一个主词。1到4节里面最关键那个动词是什么？大家要抓住哈、啊。这里面讲了很多的动作哈、啊，但是只有一个词是最主要的，就像一个线一样，你把这根线抓住以后，其他东西都挂在这条线上了哈、啊，帮助你去思考那个方向和重点哈、啊。5到13节抓住一个主词，有的啊，你可以抓住的哈、啊，那是这个脉络的主线啊。抓住主线以后。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挂在这条线上哈、啊，所以挑战大家去朝着这个方向哈、啊，做一些的归纳总结，抓住那个重点在哪里哈、啊。好，我们先进入小组，一回到第一组哈、啊，请陈洁姊妹来代表第一组来分享。
刚才牧师提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从1到4节啊，抓一个关键的词，那就是说，我们看到关键的词就是叫当奔，当就是应当的当，奔就是奔跑的奔，或者也可以说叫就当奔跑，因为我们说我们除去这个世界上的重担。啊，就是就像在赛场上比赛一样，这个要勇敢的一往无前的向前奔跑。然后呢，赛场上呢，我们是运动员，因为我们还在地上，我们一生都在奔跑数天的这个路程。然后看台上呢，有人看，是谁在看呢？就是那些已经到天上去的，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，他们都在看我们跑，整个奔跑的过程。啊，在观看我们，同时呢，在我们鼓劲加油，然后这些以前的这些前辈的见证人，就他们的经历呢，我们今天读了以后，就是说非常的受到激励，所以我们奔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心里非常的有力量。然后我们奔跑什么样的路程呢？我们是说奔跑数天的路程，但是神呢，给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放在我们自己应当做的职位上。我们这里有做妈妈的。啊，有做奶奶的，有做妻子的，有做女儿的，有工作上做各种的职位的啊，这个就是神给你安放的这个职位。然后呢，还有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啊，我们都会遇到各样的难处，但是我们靠着神呢，都可以胜过啊，真的是叫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啊，就是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词叫仰望，就是说我们边跑啊，我们是。啊，跑，然后眼睛向上面看，那个天上是仰望。我们跑的时候呢，不要停下来啊，就是说，然后呢，我们要靠着这个，主耶稣基督和各种属灵的前辈的他们的经历来激励我们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，耶稣基督他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啊，他是往前看的，因为他虽然受鞭打。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知道前面有喜乐，有盼望，有复活，所以说他就轻看苦难。这个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啊。然后这个我们也要学习基督啊，仰望基督，像他一样跑得快，跑得稳 啊，跑得好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牧师提出第二个问题，就是第5到12节啊，那个中心的词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管教啊。我们不可轻看神的管教，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跑啊，那个跑啊跑，你会跑歪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我们不是耶稣基督，那神呢就会管教我们啊，他就把我们就是纠正到啊我们应该跑的这个道路上，把我们引回来。所以说我们不要担心，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随时在引导着我们啊。所以说这个后面的信息跟前面的信息，就因为跑和这个管教就可以串联在一起。然后我们跑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有个父，就像我们那个跑的时候前面有个教练在吹着哨子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不孤单，也不会灰心啊。就是我们就而且我们不担心我们会跑错，我们也不会害怕，因为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。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管教，它的作用是 correction，就是帮你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父啊，一直在天上的父给我们的这个在进行他督导的这个职责，他不是要来 destroy 我们。我们如果是外邦人，那有可能真的是这样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父对我们实时的进行管教，他说。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是吧？因为管教我们的对象啊，是天上万灵的父啊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神，他不是我们深深的父。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因为随着己意嘛，人都是会犯错的。有的人在血气里面，我就是这样管教孩子，这个管教是错误的，经常是错误的。但是我们要相信，天上的父对我们管教，都是对我们有益的，都是使我们归正的啊，这个是最好的管教啊。我们刚才就讨论到这里，下面请牧师来补充。
好，谢谢陈姐哈。他后面还讲啊，管教带来的好果子啊，让我们成为圣洁啊，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哈。所以整个这一段，你可以围绕着奔跑这个主题哈。如果往这个更往深处去想的话，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不是站在那里先观望啊，不是站在那儿仰望基督啊，而是在边跑。边仰望基督，你不要怕出错，因为神在那里看着哈，神保证你会让你纠正，带你回来，一定跑在正路上面。你只管努力地向前奔跑哈。而且在这一段里面，他也不是讲走，当然与神同行哈，这个主题也是圣经其他的经文提醒我们的地方哈。但这一段呢，是给我们更大的一个催逼，是奔跑哈，是奔跑，是努力的哈。不要在那儿闲庭散步啊！不要左顾右盼啊，而是怎么样专心的奔跑，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啊！好，我们听听第二组的分析。
第一组分享的很好哈，然后刚才，也把整个段落也归纳总结了一下，然后我们主要围绕第一个问题、第四个问题、第三个问题来探讨哈。那第一个问题呢，我们就探讨到，比如说很多属灵的这些前辈了，例如一个姐妹就分享到一个实际的例子哈，她说，去年有一个美国的传道人，那他不顾自己的危机到中国，到重庆哈，然后去宣道，带领他们的小组，带领他们的教会。他撒下的种子就是，他非常记忆深刻的就是如何做10亿奉献哈。然后那位传道人80多岁的老姊妹，那位传道人对一个弟兄讲到的是如何每一个月把自己的就是收入的1/10，开开心心的奉献给神，得到神的祝福哈。他说，就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教导，给他们教会所带来的很大深远的影响，一直到今天哈，那有很多人因着这样的十一奉献，然后得福哈，我们又分享到说，虽然说也有很多的，就是就像第一节所讲到的，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，他是我们就是真正的见证人，因为他自己也走过苦难、羞辱、十字架，那却仍然顺服到底。然后当天路的这个疲倦的时候，很多人真正重新得力，不只是因为人的故事，而是因为再次仰望主自己。所以这也是我们1到4节所找到的关键词——仰望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存忍耐的心，哈，第二个关键词。
那这一个我们就用到了，第四个问题的分享哈。那第四个问题分享，因为我们小组很多人都是 teenager 的妈妈，那对于 teenager 的管教来讲呢，他是在跟小学或者是初中这样的孩子的管教呢，又有一些不同。那现在已经不属于管教了，属于就是我们一个妈妈的女儿用了一句。就是我们时常用到的一个词说童工哈，他说这个以前呢，妈妈不管说什么呢，这孩子都很悖逆哈，都会反驳啦、不听啦。然后这次他就说，妈妈就说我不再唠叨你了。然后他的女儿就说，那前几天妈妈还没有来之前呢，神就有给他启示说，你要与你的妈妈一起同工哈。那我就看到，他就说，那在主里面的孩子，有神的带领，他真是就是每一天他在主里面的智慧都有长进哈。所以与孩子一起来经历神的管教，而不是说教哈。每个人都是悖逆的，当我们越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的时候，他就越不想听哈。我们就会发生在很多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的身上哈。包括我听到很多青春期的孩子砸门啦，与父母打架了，这是常有的事情哈。所以在组里面，我们姐妹们、父母们，就是父母做父母的、做爸爸的，管教孩子，真是在神里面管教孩子，从天而来的智慧就是不一样啊。然后，所以通过神的管教之后，通过神的话语之后，孩子和妈妈都有智慧啊。那关于到我们提到。就是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姐妹就分享说，时常我们的骄傲就有不由自主的就会从我们的脑门跳出来，但是过几天神就会管教我们，管教我们的骄傲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谦卑下来。一个姐妹，我听到一个姐妹分享关于她开车的问题，她说，因为她是护士哈，然后时常要晚上开车，因为她已经出过2次车祸了哈，然后她说有一次。当车祸结束以后，然后他说他的骄傲又来了。他说：“我又可以大胆的在路上开车了。”可是没有过多久，神的管教又来了。然后因为他的这个不小心，又是摩擦了各种的。”他说：“我时不时的我的骄傲出来的时候，神就会给我一个鞭打。”哈，对，这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，请黄师母。
好，谢谢橘子哈。橘子刚才举这个，母亲和女儿这个例子哈，也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哈，与儿女不听话的叛逆期的孩子们的这个关系。实际上，神在用这个情况，或者是用这个孩子来怎么样，来管教我们啊。我们在管教儿女之前，我们先要俯下来啊。当我们自己改变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啊。圣灵也在孩子的心中对他讲话啊，真正管教的是万灵的父哈，所以我们眼睛也不能只定睛在有问题的孩子的身上啊，我们也问神要借着这个有问题的孩子、反叛的孩子，要管教我什么呢？要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成长、有什么学习哈。所以这一章的经文是讲神对我们的管教哈，当我们受了管教，我们成长了。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怎么样教养儿女啊？好，我们听第三组的分享。
好，我代表第三组，沿着四个问题，然后最后也回应一下刚才何牧师让我们思考的动词。那第一个问题，我们组的分享基本上都是见证哈。第一个分享，第一个就是属灵长辈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在激励你哈？无论是从旧约的这些信心伟人榜，还有这个新约。尤其是当然，先说保罗啊、彼得这些从软弱中成长的，都在鼓励我们这些软弱，也有盼望能够成长和强壮的。耶稣是最好的榜样哈。那我们生活中呢，就像陈勇姐妹就说，她一信主就有一个属灵长辈一直陪伴着她，同时给了她一本书叫《馨香的墨药》啊，这本书她就一直非常喜欢，她现在还都保存着。经常会去看，去得到鼓励哈。这些属灵的长辈的鼓舞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前行，就跟刚一生下来，如果没有母亲喂养和陪伴带领，我们是不可能成为 长大成人的哈，这个是属灵长辈的榜样，是非常重要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卸下哪些重担？那我们吴伯伯的分享哈，吴伯伯现在一直在照顾自己的在病中的夫人哈，夫人属于目前有一点脑退化哈，那他每天照顾他会给他吃药什么，而脑退化的病人经常会拒绝，给他又带来不仅就是说身体上的拒绝，甚至呢他心里也很累哈，这个我们自己的分享呢，就是如何卸下重担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因为心里的累会更累。如果我们把心里面的重担交给神，让神来看守和领导哈，那我们就会卸下心里的重担，往前奔走哈。那第三个问题呢，有什么管教？结果如何哈？吴伯伯分享的一个管教，实际上就是锻炼身体。我们很可能都是不太愿意动的啊，就是说，当然有些人已经习惯运动，不动还难受哈。但是如果不运动的话，你像照顾病人呐、去做工啊，这些你可能都连体力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实际上，克服这个惰性去锻炼，这就是一种管教哈。那同时呢，Lisa 姐妹也在分享，就是说，经过 COVID，在 COVID 期间，就有人经常会有彼此埋怨、彼此误解，说哦，是你给我传染的病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哈，这个也会给人很大的压力，以至于呢，我们很可能那会儿又会开始埋怨神啊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的落在我身上哈？而当他马上呢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管教，神管教以后说：“你是不是也在埋怨我？你是不是也在埋怨的这个啊？”那神的管教就让他以后不埋怨，他就觉得这一个，而且他说，神管教用一个具体的动作是他正在抱怨时候在做饭，拿刀在切，把自己手就切了，他马上就警醒，不能，心含抱怨做事情哈。所以呢，在神的管教中，就像刚才牧师说的，先管教了我们。管教了我们以后，让我们成长成熟哈，所以不再去怕被误解，也更不去主动抱怨别人了哈。那我们组姐妹也有很好的分享，就感觉到这个恩典哈，就像神把地上的父亲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来感受神的爱。那天上的父爱要比这地上的父爱要更大。更强、更广、更深厚哈，所以呢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，我们愿意去接受管教，因为我们是地位确定了，因为神已经救赎了，但是神是通过管教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成长成圣，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福分哈。所以不管教，我们还是要么是属灵婴儿，要么就是还会走回世界，被世界掳去。这个翻转的过程，我们是要一定要甘心情愿的去被管教。那第四个呢？第四个问题是如何与年轻人交流？哈，我们有两个分享，一个就是学哈拿，他天天来到神的殿堂，求神赐给应许的孩子啊，就天天祷告。那这个在祷告中，来交托给神。然后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，这样也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个与孩子的交流，很希望孩子也成为神国中的儿女。那我们是去用话来逼迫呢，还是通过祷告交给神？哈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在交流过程中，时刻是要定睛于神，来思考这个神让我说这句话吗？还是这是我的血肉之驱使我想要说这句话？如果我不说，比说了更好，那我们就不说哈，就是内心的祷告和陪伴他。那更阿门。这个刚才牧师说的，我自己非常有体会。实际上，神不是通过我非常顺服我的儿子来造就我的，而是通过一个我说什么他都给我退回来的，让我来重新去想我说的东西，全部都是秉承我父母教育我的一些intuition，一些没有经过磨练的这种教导方法在教导我的孩子。而当我的老二一切都退回来以后，才真正的开始让我谦卑在神的面前，神啊，你管教我。通过你管教我，让教给我智慧， 我怎么样陪伴我的孩子来成长啊？这是四个问题的思考。那这对于刚才牧师在说那个动词哈，我们开始是思考的是仰望啊，也是在回应这个今天的歌，当定睛转眼仰望耶稣基督。想着仰望呢，会带来各种动作啊，就包括放下、脱去、奔跑。轻看羞辱，但是牧师讲的这一点点亮了我们，就是这个奔跑，这是我们已经明白了目标了，不要再定在那儿了啊，这个是一个动作，是一个真正活出基督信仰，为主做工，与主同工、与主同行的动作。
好，我们请第四组。
好的。那我们也是，先围绕这个和牧师的两个问题。我们第一个，动词就是，有两个不同意见，一个是忍耐，哈，都是2:2平。第二个就是，仰望，就是，觉得这两个词都很重要，哈。那个，这个忍耐是我们在这个苦难中的一个，战胜苦难的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哈。那仰望呢，就是英文就是 fixing your eyes upon Jesus，所以这一句英文也是很出名的哈，把你定睛向耶稣哈，然后他可以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，他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。那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信心的伟人，也是仰望这个十字架哈，通过信心来仰望，他们就可以轻看眼下所受的一切的痛苦。那我们也谈到了那个属灵前辈怎样激励你哈。我们磊磊弟兄谈到是他的妈妈的一个问题哈，就是说如果在文革的时候，那些得罪你的人或者是批斗你的人。你现在可以饶恕他吗？所以这个问题让他激励他，也让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带来很大的动力哈。那我们正常的回答都是不会的，但是神或者是我们基督徒的要求，就是我们要饶恕哈，放下仇恨。那他们一家人几代基督徒哈，这也是蒙神保护的。那。说到这个，就是忍受罪人这样顶罪你的哈，就是在第三节，那也就是饶恕得罪你的人哈。耶稣在基督架上饶恕了所有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，所以这个饶恕带来的力量哈也是相当大的。然后我们可不可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哈？然后那我也因为上个周末，牧师有去那个地西哈和师母一起参加那个祷告，当时那个牧师叫 Loy Ingo 吧，我发音可能不太准，然后带着大家做那个悔改。和饶恕的祷告哈，迎接美国的禧年，就是我们要从那个彼此仇恨中得释放哈，让被掳的得释放，我们从自己彼此为仇的这样的监牢中可以释放出来，让美国也可以在这样彼此仇恨、两党纷争，甚至要用枪、用杀害、用流血，像查理·柯克这样的人哈，发生流血的事件，美国内心就是离弃神哈，被仇恨所捆绑，也就是被魔鬼撒旦所利用哈，彼此相害。那查理科克的夫人，她就原谅杀害她先生的人，所以这个我们按世间的力量哈，是人是做不到的，所以这个力量是来自于神的，所以我们仰望神的大能哈，我们就可以，化干戈为玉帛，然后释放美国，然后拯救这个沉落的国度哈，让更多的人悔改哈，所以这也是大觉醒，美国需要这样的大觉醒，呼唤人们内心悔改，重新归向神。那我们也谈到这个管教哈，就是。 那管教有两个，消极的，不好的那个，回应，一个是轻看啊，甚至拒绝，就是在，第五节哈，然后再一个就是在管教下，就是灰心，灰心丧气，然后一蹶不振哈，然后就觉得一无是处，这都是不是积极的那个。对待管教哈，像以色列人在旷野，他们是应着景象，神怎么管教他们，他们也不肯听，也不肯用信心去回应神哈，就是靠肉体。那好的，面对管教的好的方法就是顺服，你顺服就得永生，所以这个神的管教会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祝福哈，是在第九节哈。然后不仅是这样，而且还使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哈，平安和义的果子。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让我们在神的holy 上有份，圣洁上有份。那圣洁不是我们的哈，我们没有圣洁，只有神有。所以我们接受管教，神把他自己的性情哈就加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才会有。重生的生命出来哈，就是一点点被神雕刻，像那个窑匠，塑造瓦器一样，也像橄榄被压成油一样。好的，谢谢，交给吴长老。
没有了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哈。这个经文要把它读准哈。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语法，看它像这个刚才讲到这个，大家选择哈。如果读中文不是很清楚哈，大家可以选仰望啊，选忍耐呀，选放下呀哈。但实际你看那个原文的语法哈，只有一个是主词，就是跑这个词，奔这个词啊，其他都是分词啊。都是来形容你怎么奔跑，奔跑什么，奔跑的榜样是什么，哈，等等，哈。所以这样，我们把这段经文先读准，你抓住这个重点了，哈，你这个信息的应用呢，才比较这个切合这个原文啊，这个圣经的启示，哈。好的，哎呀，谢谢大家的分享，哈。那我们来今天来复习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了，呀。好，我们今天读到的，哈，我们一起来。希伯来
希伯来
书
书
十二章
十
一
二章
节，
一节，
我们
既有这
这
么
样
的许多
的
见证
人，
人
同云彩
彩
绕
围
着
我
们，
能
放
下
这
样
的
重
担，
能放下，
如你
能
与你缠累我
们
罪
罪，
恩的
能与你缠累我们
忍耐，
忍耐，
在我们前头的
在我
路
们
程，
前
我
途
的
的
路
路
程。
程
十二章，
上，
十二章
希伯来
一
书
节。
十二章一节。
好，
好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把这么多的见证人摆在我们面前，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主啊，所以我们应当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奔那你前面为我们预备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更感激，就是有一天你要再来带领我们进到永恒里面，看到那美好的家乡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儿女。主在日常生活上能够记得我们生命中的长辈曾经教训过我们，曾经激励过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记得他们的恩典。就让我们也跟我们的下一代相处的时候，能够用你的爱来跟他们交流，能够把你的应许告诉他们，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信主的儿女，能够奔在前面的路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恩。我们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阿门。